是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哈，跟我今天的信息是蛮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谢谢主哈，神的感动。今天呢，我要讲的信息呢，就是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浪啊。我们刚才念的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哈。俗语说哈，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哈。我们的人生迟早都会碰到一些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哈。这个环境可能是婚姻的问题啊，可能是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是工作上的难处，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啊，或者是人际的关系的紧张，或者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婆媳的问题啊。这些难处呢，往往是突然来到啊，没有办法防备，你说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经历到我刚才讲这些风浪的。我想啊，大多数人啊都经历到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风浪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人生的风浪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哈，我想大多数人都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因为感觉上这就是一段很容易了解的经文，而且呢，我们可以当作它是一个神迹哈，或者一段历史。但是呢，他曾经帮助我个人度过我人生的风浪，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也能够帮助你，不管是现在或者以后有机会碰到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能有最好的计划跟安排。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膏孩子的口，你的宝血遮盖孩子一切的罪跟软弱，让你自己的爱跟你自己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激励，也能够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浪。求你带领今天的讲道从头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我们前面听到人生的风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是突如其来的，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掌控，就像刚才我们到的马太福音这个14章一样。加利利海的风浪呢，是人没有办法想象到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我们去年7月底教会4月底的时候，教会有11位弟兄姐妹参加圣言的这个灵命晋升之旅哈。我们有机会去圣地游，那么有2天的时间，我们在那个加利利那个海边的南边的旅哈，我们在那边住宿，然后呢也有机会在加利利海去坐那个渡轮游一下哈。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碰到风浪哈，但是呢，我们觉得在那个刹那之间，你感受到你的在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的地方，你的心会非常的兴奋哈，你就是感觉上那种好像圣经已经平面变成立体了啊，从黑白变成彩色了啊。所以非常值得去。那么我们讲到说加利利海哈，加利利海呢是一个，OK， 在这个地形图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加利利海的地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能体会到这个地形，它呢是三面环山，一面是这个约旦河峡谷，然后那个水呢是从那个北面的黑门山啊流下来的，所以那个水啊基本上是从那个黑门山上的融雪，它流下来的时候呢是一段冷的水，所以带来那个冷风。那么我们刚才讲过，黑门山呢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三面呢，北面、东面、西面都是山哈，所以它那个被那个环绕的时候呢， 就是一股热风在那边出不来。可是呢，北面呢，加利利海就是那个从那个黑门山的融雪呢带来 冷空气，所以呢，冷热在对流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容易产生很激烈的这个风暴啊。那么，因为加利利海呢，它的南边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约旦河的峡谷，所以它没有办法出去。它那个风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那个海浪就在里面激荡啊，所以呢，突然风暴就来了哈、啊。那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这些门徒啊，跟耶稣在船上，大部分人都是渔夫哈、啊，他们是真正的就是有经验在加利利海上，就是以捕鱼为生，所以他们知道如果有风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看到那个迹象。可是你知道，彼得呢，像这样的一个渔夫呢，他对这个风浪的反应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即使是在某一方面有这个专业，可是我们多么的在风浪中需要主，我们多么的需要主，那么主，我们多么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学到呢，下一张 slide， 那个主啊，凡事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前面呢，我们读到是主耶稣怎么样，在这段前面呢，主是就是能够这个行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他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对不对？所以在这个5000人喂饱以后呢，众人看他的神迹以后啊，众人就说，这真是要来到世间的这个先知哈。所以呢，他们想要逼他做王啊，他们想要逼他做王。可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所以呢，主耶稣就叫他们散开了，因为避免这个群众力量哈来逼他。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政治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人哈，他们是被群众的心那个那种力量要去选总统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没办法去这个去拒绝哈，他有这种群众力量让他。可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让他们先散开，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他做王？是因为他们已经吃饱了，所以他们希望主耶稣做王以后呢，以后就不用担心吃的问题哈。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饱足。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呢，就这边的经文是刚才这个经文前面一章，那个耶稣呢随即催门徒上船哈，先渡到那一边去。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海中，因为船因风不顺啊，被浪摇撼。那么在夜间四更天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所以上面一张 slide， 所以耶稣早就知道门徒会遇到风浪，耶稣早就知道，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呢，主在山上祷告以后呢，他就在四更天的时候呢，他就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下一张 slide， 那个我们在诗篇139篇16节的时候说哈，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这是大卫的诗哈，大卫的诗，他前面说耶和华求你鉴察我，你知道我里面心思意念。所以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了解，他知道我们每个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呢，别人很了解，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心里面得到一种安慰，对不对？我们的主不但是了解，而且呢，他还在前面讲到说，他在山上祷告，他还在祷告里面关心、注意啊，这个门徒他的动向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有风浪的时候呢，他就走过去，他就是要来拯救这些门徒啊。那当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啊，不管是你婚姻触礁了，不管是孩子不听话，或者是离开了神，或者是在工作上的压力， 或者是经济上的危机，你的心会不会失去平安？你的心情会不会起伏不定，就像那个加利利海的风浪一样？是不是你会感觉上你已经完全失控了？你是怀疑说神到底存不存在，他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可是当我们知道神凡事都知道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能够了解我们的心情，他关心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平静下来，不觉得失控，是不是？所以要相信神凡事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碰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那OK， 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耶稣往门徒那里去哈，对不起，反方向啊，对不起。学习中，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耶稣在四更天的时候在海面上行走，因为那个时候呢，门徒呢是基本上是在一个天将亮未亮的时候，所以他看不清楚，他觉得是个鬼怪，所以难怪门徒会惊慌，他说是个鬼怪。鬼怪的话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phantom 就是一个魂，一个就是一个幽灵。所以但是当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放心，是我，不要怕的时候呢，这个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得到他的安慰呢？当你的人生碰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不管是刚才所讲的任何这样一个处境，婚姻、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经济、你的儿女教养、你的人际关系，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说放心，不要怕的时候，我想对你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不是？所以这段经文曾经在这个时候安慰过我，帮助过我，所以这就显然对彼得呢也有很大的安慰。所以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叫我在水面上行走。如果是你的话，叫我在水面上行走。这句话听起来呢，好像是彼得呢，其实很有信心哈，他觉得这是主的话，就可以让他在海面上行走。其实呢，你听这个话的意思有一个如果哈，如果是你，这个有一点怀疑的一个语气，对不对？真的是你吗，主啊？真的是你吗？因为你想想看，彼得跟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是充满了惊讶。他们在那个那么大的风浪的时候呢，居然看到有一个魂在那边走路哈，但是听到声音是耶稣的声音，可是呢，他们还不很确定，所以呢，彼得才会说：“如果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所以彼得当初心情可能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情啊，他可能是想，如果主能够给我这样能力多好，我也可以跟你一样在水面上行走，是不是？我也想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说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走过去。但是当他一旦碰到这个风浪很猛烈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害怕起来，所以结果呢就往水里面沉下去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我们要注目看耶稣，我们要注目看耶稣，因为看环境呢会让人害怕啊，看环境会让人害怕啊。从前在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传道人，他到非洲的刚果去传道哈。那么那个时候，在那个没落那个村落里面呢，他要经过一段那个很长的一个桥哈。那个桥呢是用藤条做的，那个桥呢两边呢都是用藤条挂在那个树上哈。那段路还蛮长的，那个桥还蛮长的哈。因为那个藤条是很轻的东西，所以它在那个风里面它就会被吹，在摇动啊，在摇动。 然后呢，那个传道人呢，他看看那个桥的下面啊，哇，这个万丈深渊， 不但是万丈深渊，而且那个水啊，非常的湍急，流得非常的急哈、啊。不但是急呢，下面还有鳄鱼在上，在那等他哈、啊，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在那边看了以后呢，他就不敢往下走了啊。那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向导土人呢，他知道这个传道人会害怕，他就说不要害怕，你就抓紧这个藤条哈、啊，你就是抓紧这个藤条，然后往上看，你不要往下看，然后你就可以走过去。那个传道人心里还是有点犹豫，因为但是他必须要走到那边去传道，所以呢，他就照着这个土人的方法呢，他就抓紧了这个藤条，一边走一边往上看，那他就慢慢走过去了。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哈，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往上看，我们需要注目看耶稣，我们要仰望神。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眼目一离开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四周呢都是困难，你就没办法走下去。当我们眼目能够专注看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勇气，就可以像传道人一样勇敢地走过这个藤条、这个桥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说要注目看耶稣，不要看环境，因为环境会让人怎么样？会让人害怕。另外呢，我们要注目看耶稣，不要看环境，因为呢，环境会让我们那个疑惑啊。我们这边讲到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快要沉下去，彼得就喊着说：“主啊，救我！”那么耶稣呢，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这段经文呢，可以看到说，彼得呢，他是敢在风浪上，在水面上行走的。但是他一碰到风浪很猛烈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害怕起来了，就往下沉。那么主为什么说彼得是一个小信的人呢？如果你看在门徒之中，是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他敢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就让我从水面上行走。”其他的门徒都不敢。所以彼得其实是对主有相当的信心的。可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碰到风浪的时候呢，他就往下沉了。可见呢，主在这边说彼得小信呢，就是因为他有疑惑。那你知道，其实门徒啊，跟耶稣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风浪。我们下面也会提到，在前面的那个，我们现在读的是十四章，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也读过这些经文哈，就是耶稣怎么样平静风和海哈。所以他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那么耶稣在彼得有疑惑的时候呢，他不会像我们有些父母亲一样，他跟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犯了错以后呢，我们对孩子的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同样的做同样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你好多次了，是不是？你为什么犯同样的错误呢？你到底学会了没有啊？”耶稣没有跟彼得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要惩罚彼得说：“哦，因为你学不会，好，你就沉下去。”所以就让彼得咕噜咕噜沉下去，然后呢，等快淹死的时候再把他拉起来。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反而是马上伸手就把彼得从里面拉过来。这就显出主耶稣的慈爱，也显出主耶稣在危难中呢，他不会放弃我们。我们这里讲到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是不是？如果当初彼得在风浪中还在跟这个耶稣用这个像《使徒行传》那个跟三千人讲到的那个祷告的话呢，那可能他就咕噜噜一边讲一边就沉下去了啊。所以彼得在那个危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就是主啊，救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短但是非常有力的祷告啊。今天如果从这个信息里面，你忘记了什么事情的话，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就是“主啊，救我”，因为这个话实在是帮助了我，也帮助很多传道人啊，也帮助很多弟兄姐妹。那么以前呢，在我们海外神学院的那个老院长曾林芳牧师哈，他以前在这个中国的西北啊传道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碰到了土匪，那土匪非常凶悍，把他抓到以后呢，就要让他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身上没什么钱。那土匪呢，就在那个时候非常 不高兴，就拿了刀要拔出来，马上就要杀他。在他那个状况之内，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救我啊！”结果发生什么事？就那个土匪在马上要拔刀出来的时候，突然中风，而从马上掉下来。那真是一个神迹啊，就是一个神迹。在主啊救我的时候，主真的是在那个接骨眼的时候，主就救他。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祷告。我听了不少的传道人，他们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包含车子的意外事件要跌到悬崖去的时候，他们叫主啊救我，结果那个车子就突然在那个地方下去以后没有跌到悬崖去，而且跌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是非常有力而且简短的祷告。所以今天如果你忘记其他事情的话，你千万不要忘记，不管你信不信神，不管你怀不怀疑，但是你不要忘记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们刚才讲到说，注目看环境呢，会让人害怕，会产生一个疑惑，我们就显出对神呢没有信心。你知道那个乔治穆勒哈 George Mueller， 他是一个德国人，他以前在英国布利斯特的地方他就是开了 一所这个孤儿院他是完全不募捐的，他 一切都是完全仰望神。那这孤儿院呢，他 run 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有财政危机但是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天，那个时候呢中午快吃饭的时候，已经是还有20分就要开饭了，就要12点了。结果那个时候呢，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孤儿院有2000多孤儿，那那个时候呢，那个厨师就非常的紧张，他就跑过来说：“他说先生啊，已经差20分就要12点了。他说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那乔治穆勒就跟这个厨师说。他说：“你去准备，把碟子、把叉子都准备好，准备开饭。”那么他说：“神一定会赐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可是这个是相信你讲说，怎么可能？因为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听了乔治穆勒的话呢，他还是去准备。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厨师又跑来说：“哎呀，先生啊，现在只差10分钟啊，怎么办啊？”那乔治穆勒就跟他讲说，他说你放心吧，你去等着好了。可是又过了5分钟，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敲钟了，那厨师这个时候脸都变得白了，他马上跑过来告诉乔治说，他说先生啊，这个时候要敲钟啊，怎么办啊？那穆勒说，你为什么如此焦急呢？不要疑惑，他说这是神的孤儿院，神必负责，你去吧，这不用你管。结果这个厨师呢，他心里面还是很不服气，他心里面一边走一边嘀咕，他说明明没有事，要叫我把碟子摆上来，马上就要开饭了，什么都没有，这岂不是开玩笑吗？他刚讲完的时候呢，就一辆大卡车载着这个满载的这个面包就来到孤儿院。然后呢，这2000孤儿就是供应他们的食物。为什么会发生这事？原来有一个工厂它突然停工了，结果呢工人没有办法不在的时候呢，他们就厂长呢，这个面包店仍然把这个面包送来这边，可是呢厂长看到这边没有人了，而且没办法储存了，他就把这个叫这个车子送到孤儿院去。所以你看到神是如此的信实，他是如此的关心，那是神的孤儿院，神必供应。乔治穆勒有这样的信心，我不知道你我是不是有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疑惑呢是一个信心不够的表现。彼得疑惑呢是因为当初他还不认识耶稣是神，所以他才说，如果是你的话呢，叫我从水面上行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面对人生的风浪呢，我们需要完全的相信主知道，我们也要注目看耶稣，我们还要信靠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在23节我们前面讲到说， 当耶稣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好，到了晚上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这边让我们学到什么呢？耶稣他这个时候是在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喂饱了五千人。在这个光景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状况，是一个非常平安的状况，是一个没有风浪的状况。可是耶稣怎么做呢？耶稣没有跟别人一起去 celebrate， 去开 party 或者去怎么样。耶稣呢，他独自上山去怎么样？去祷告，他一个人去祷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尚且在他做完这事的时候，他还需要在山上去祷告。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是不是需要每一天都花时间跟神亲近，从神那里借着祷告，借着默想神的话呢，重新得力？因为当你遇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如果跟神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你碰到风浪的时候呢，你常常会忘记了神。你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不是祷告，不是神，你可能想到是其他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平常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就像你跟朋友有关系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找他一样的事情。我个人呢，以前一直都很有一个灵修的一个习惯，我会早上起来会看一段经文，我会思想。那么很奇妙的就是说，常常神就借着那个话语帮助我度过当天碰到的挑战，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最近比较忙，我常常就是忘了去灵修，或者没有时间去灵修，所以我碰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相反的就会很紧张，我不知道里面要怎么样去处理。有的时候神会安慰我，可是那个话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楚的出来。所以灵修平常的一个生活，你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会先想到谁？那个时候就是你跟神平常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话语出来能够安慰你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是要信靠神的能力。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说，马太福音八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其实耶稣以前已经在加利利海行过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呢就在这个第八章的23-27节。那个时候呢是船上起了风浪，那么那个时候门徒呢就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那门徒就叫醒他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那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所以他起来怎么样，他斥责风跟浪。那么众人呢就稀奇说，这是什么样的神呢？连风和海都听他，是不是这样？不是，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他。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并不认得耶稣是神，门徒可能认为说呢，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就像前面讲的，他说这是一个来的先知，他是可以给我们行神迹的，可以喂饱我们的这个食物的。那下面呢，另外一节呢，其实在另外一段经文也讲到同样的经文，讲到像今天马太福音14章一样的经文，就是他讲到耶稣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那么那个时候也是门徒看到说认为他是个鬼怪，可是耶稣跟他们讲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后来呢，耶稣呢让这个风和海平静了以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52节就是讲到这一点，他说这是因为他们风虽然止住了，他们心里非常惊奇，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他们心里还是愚顽。不明白分饼的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五饼二鱼的事情。五饼二鱼的神迹对当初的那些人来讲，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们认为一个先知来到中间了，可是他们还是心里面愚顽。他们愚顽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很迟钝。他们迟钝什么呢？他们不认识耶稣的能力，他们忘记了神的能力。我们今天会不会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即使经历到神的能力呢，我们还是不认识耶稣是神，所以呢，我们才看到前面28章26-27节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连风和海都听他。所以门徒不认为他是个神，所以门徒没有这个信心去面对这个 再次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没有走过，没办法走过去啊。所以直到呢，直到他们上了船以后，看到这个风止住了以后呢，他们才上船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你知道不信的人啊，他们不相信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啊。像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并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这些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故事，他们不相信耶稣能在海面上行走，他们更不相信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浪。他们认为说那个神迹可能只是耶稣上了船以后呢，那个风跟浪已经到了尽头了，他自然就停下来了，所以呢，那根本不是什么神迹，那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可是他们不了解什么呢？他们不了解说加利利海呢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不相信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耶稣平静风和海是一个神的能力。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加利利海是它地形是一个北东西三面都环山，南面是个约旦河峡谷，对不对？它的风浪来的时候呢，它没办法出入，它就一直在那边激荡，在下面有很大的对流，所以那股很强很大的那个力量呢，能量呢出不去。那么如果今天这个耶稣就叫风和浪停下来，不叫他风和浪停下来的话，耶稣在这个 门徒这么多经验的这个这些打鱼的人，他们明明 很清楚知道这个风浪是不会马上停的，风浪过了以后，风过了以后，这个浪还在继续 在持续，可能要一天多更久啊。那么所以今天他们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风浪能够停下来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神迹，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办法。所以门徒为什么会拜他？因为他们真的知道那个是一个神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需要相信啊，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是神，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平静我们风和浪。你看啊，门徒刚才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耶稣呢，他们觉得是个鬼怪啊。后来呢，耶稣跟他们讲说放心，是我，所以呢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神人，他们是一个先知，有这个行异能的神迹啊，这个所以他可以行在水面上。可是直到这个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已经很稀奇了啊。然后呢又看到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浪，所以他们才认识耶稣他的能力。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经历到人生的风浪呢，其实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他，认识他的能力，更多的信靠他。可是你知道当我们碰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你会常常怀疑啊，你会怀疑说神是不是还在看顾我们，你会怀疑神是不是还在爱我们。可是你知道你信，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爱你的话呢，你如果相信主耶稣为你舍命的时候呢，你就会像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一样，他说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那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不论是生不论是死，不论是天使不论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怎么样，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他是爱你的，所以当你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面对，比较容易度过，因为你知道爱 给人怎么样，爱给人一个希望，爱给人什么，爱给人一个力量，让你能够去面对啊，你就面对人生的风浪。从前在那个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啊，那些受到很多压迫逼迫的人啊，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他们后来被访问的时候呢，大家都有共同的意念，就是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要活下来只有一个意念，就是想回到我们爱我们的人那边去。所以能够活下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有那个爱，他们相信那些爱他的人在等待，他们相信爱他的人，他们要为这个事情，要意念要活下去。所以当我们碰到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你相信主耶稣是爱你的，你就有这个，你就有这个力量，你就有这个希望，在那个困难时候你能够活得下去。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说 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呢，要相信凡事主都知道，我们要能够注目看耶稣，我们要认识神的能力，我们也要相信神永远爱我们。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还要相信这个风浪呢，是使我们灵命成长的。经历风浪呢，实在是一个让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不只是如此，就算我们的生命成长呢，也需要经过一些风浪。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啊，他去上大学了以后啊，他过一阵子啊，住在外面回来以后，我们的感觉啊，好像觉得他突然长大了，你知道吗？他好像突然独立了。以前在家里面呢，什么都要靠妈妈、靠爸爸，什么事都要自己去，那个都是可以依赖。所以在外面什么，他自己要自己去料理啊。所以你当他看他回来的时候，哎，怎么突然好像都长大了哈？突然能独立了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哎，突然就是孩子出去以后，反而经过一段事情，他有一些历练了以后，他大了。你知道，即使是世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难道我们天上的父他不会知道我们孩子灵命的需要吗？他的孩子也需要在灵命上长大。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啊。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看这个风浪不管是有多大，但是呢，主啊，他都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不但能够行走，他还能够平静那个风浪。所以就证明说，主耶稣真的是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事物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可是你知道，在苦难中你能够真正的放心来依靠神吗？我觉得这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理论上都知道，可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困难。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跟就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听完以后，她告诉我说，她说我还是觉得我没办法放心啊，我还是听了你的话我放心不下来啊。那我想这个苦难，在苦难中能够放心啊，的确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确实是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啊。那我刚才前面提到说，这段经文以前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啊。那么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苦难呢，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就像那个风浪一样，短暂的时间啊。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风浪可能是持续蛮久的，像我个人就这样经历啊。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极大的考验，你知道吗？因为像我刚才讲的，我过去在去年啊，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我突然之间呢，在工作上就碰了很大的难处。那这个难处呢，就是让我觉得说，好像超过我能力能够负荷的哈。然后那个这个难处呢，让我有怀疑说，到底神有没有搞错了？居然会允许我的老板这样来逼迫我啊？那你知道我们的公司呢，基本上是对这个万圣节哈，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他每一年那个万圣节呢，他那个都是这个很隆重的庆祝哈。那不但是庆祝呢，而且还有一些那个服装的表演或者是那个装饰的表演啊。那我在过去呢3年时间呢，我在那个地方，我每一年呢，当要庆祝的时候呢，我都是很难过那段日子，因为大家都在做哈，你不做的话呢，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是干嘛那么不合群啊。那么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说对不起哈，我是基督徒啊，我只庆祝圣诞节，我不庆祝万圣节哈。那他呢，前两年呢，就是我都觉得这个神一直保带领我哈，比如说这个在那个大家都准备要去装饰的时候，把那个 cubicle 装饰的很好的时候呢，那个尤其是你知道我的老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喜欢万圣节庆祝的一个人，他家里面啊，他可以搬出一箱一箱一箱的哈，这一些道具哈，里面有那些不同的鬼怪哈，有一些那个被刺死的那个头啊，插着血的刀啊，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血淋淋的哈。 你看了都会很恶心啊。但是呢，他呢乐此不疲啊。然后呢，下面的人都不敢不听他的哈、啊。不，虽然不喜欢，看人的血淋淋都很讨厌啊，但是他是都大家都听他的啊。就每一年呢，大家都这样搞。然后呢，前面两年呢，我都没有参加。然后呢，我在他们比赛的时候呢，我就到车上去，因为他们要评分，我不能不在 cubicle， 我就走了。因为我在 cubicle， 我等于说我要参加，我不在 cubicle， 我什么都没有装饰，我就在车上祷告，我在车上祷告。那后来呢，结果呢，我们去前两年都得第一名啊，都得第一名。你知道他多么的重视这个万圣节，他搞得简直是非常那个。可是去年呢，去年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呢，他就一直给我很多的这个困难和难处，刁难我，甚至呢，在这个万圣节的前面这个前夕呢，他问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今年还是不参加呢？”我跟他讲说：“我还是不参加。”然后呢，过了没多久呢，他就给我非常大的难处哈、啊。这个难处到这个程度呢，我做的工作做那么久呢，我还很少记得说像这样子的难过，这么流泪过、哭过那么久啊。那个难处是非常难、非常难过的事情，甚至到一个法律的程序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OK， 那么，可是呢，我后来在弟兄姐祷告之下呢，我那时候心情常常有的时候非常平静啊，因为我常常就是在那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一整个晚上在默想神的话语，就这段经文，我想我睡得非常平安，我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有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可是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它突然这么长一段时间，它有的时候就让你感到那个结果，让你真的是没办法相信会有这样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我的心就是一直觉得很怀疑，我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我，我怀疑为什么老板会允许这样的事情让我得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可是后来呢，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我听到说神告诉我说，深渊在我，你他必报应啊。所以呢，我就感到我需要顺服我的执政掌权的，我就顺服的老板。不管他，我以前太对他是蛮敌的，就敌视的，因为他一直我做了这么这个几个工作呢，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老板，在一个同个工作里面有其他两个老板呢都没有这样对我。那我心里面觉得他是故意要整我，所以我对他非常的敌视。可是呢，后来呢，我用神的爱去爱他。我后来心里觉得说，我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我就跟神祷告以后，他不管怎么样对我，我还是对他用爱心，他怎么样做什么事，我还是顺服他。后来他发现一个人有点奇怪，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好像态度对他完全转变了。所以呢，他后来也对我态度开始转变了，他开始转变了，因为我不用恶来报恶，我就放弃我自己的，我放弃我自己去伸冤了，我已经到了法律的程度，那个程度我放弃了，我不去做了。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好，我们的关系慢慢就变得很好。虽然这事情并完全洗刷我自己的这个被他的所造成的伤害，可是呢，我并不记恨他，我就觉得用神的爱去接受，去爱他。你知道后来呢，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的一个月以前呢，我老板突然就调走了啊。调走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太太在讲说，好像我的这功课已经学会了哈，是好像让我毕业了一样哈。我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或困难，但是呢，至少我的功课在这个地方学会了。你知道我们的灵命哈要成长，我们都不需要碰到，都不希望碰到苦难，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过一个安舒的日子。可是你知道灵命的成长实在没有什么捷径，灵命的成长没有什么捷径。你看我们的孩子啊，他们要成长都需要自己外面去闯，去碰到苦难，碰到一些风浪，他们才会成长啊。所以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想到呢，这是一个让你灵长的机会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它啊，你就不会像那个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哈、啊、他的妻子那样子，他说这个你还是放弃信仰离开神吧，我们就能够相信神在借着风浪对我们有这个灵命成长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在这个困难中坚持下去。我们讲到面对人生的风浪呢，我们要第一个要相信主都知道，我们也要注目看耶稣，我们需要信靠神能力， 我们也要相信风浪呢能够使灵命成长。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